前几天我去了，纽西兰。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去过纽西兰举手，有没有去过纽西兰的？没有啊，这个很远很远的。我坐飞机在洛杉矶转机，我还要再飞14个小时，差不多我们飞到洛杉矶大概要5个小时，然后还要等机转机，然后我到那儿又差不多要飞了14个小时，所以非常的远。但是很感谢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那么也很多的中国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我们聚会的我们租了一个跑马场，我们在奥克兰这个，我去了2个城市，一个叫奥克兰，另外一个叫基督城，叫 Christ Church。听过这个城市没有？Christ Church 这个在英国好像有一个 Christ Church，在纽西兰非常美丽的城市。感谢主，所以在这个布道会中，我们这次很多人信主。那么我们在奥克兰租了一个跑马场。这个跑马场大概能坐，它规定我们要1500人，但是我们差不多好几百人进不去的，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站着，他就不让进了。那后来第二天我们学聪明了，我们就把前面就全面空起来，要400-500个弟兄姊妹，年轻人坐在前面，他们坐在地上，这个我们就没有站着的了。所以很感谢主，神也是真的是在这个时候，使用了我们奥克兰的教会。奥克兰很多的大陆的移民来到这里。大概差不多有10万的中国移民，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基督城，基督城也15000多名中国的移民，大多是中国大陆的移民，所以看到神把中国人带到世界各地去，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神的教会在那里聚会，无论走到哪里，有很多人在那里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受洗，我这次给他们48个人受洗。在第三天的布道会之前，第三天是培灵会的，培灵会之前很多人要受洗，而且我发现很多是我7年前我第一次去布道觉知的人，他们7年了还没有受洗，而且他们也没有去教会。那今天很多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信主很快，可是我们在教会里成长很慢，我们都不愿意去教会，我们发现去教会好像是一种负担，其实一个基督徒不在教会里边呢，不可能很好的成长啊，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所以我这次去我非常的感动。那么有回来的时候有很多大陆的牧者跟我一起有一个座谈，谈到牧养大陆弟兄姊妹的一些的经验啊，非常的辛苦啊，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多体谅你们的牧者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有一个小姐妹是我的学妹。牧养了3年，他的母会支持了3年，是台福教会的，3年以后就不再支持了。那么这个教会奉献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一个礼拜天就是300-400块钱，根本就不可能这个40-50个人呢，人也不少了，都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天奉献就是300-400块钱，连租金都不够，母会一不支持，立刻就没有希望。所以我就这次跟他们勉励他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的教会里好好的成长啊，好好的成长，真的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里不好好成长的话，将来我们走出去神不会用我们的。所以体谅你的牧者不容易的，那些大陆牧者我们在一天又关起门来一下午啊，我就听他们吐苦水，可是我们又都是从这个族群里出来的，我们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也在这个族群中成长过来的，我们也深入到这个族群的优点和缺点。所以在牧养这个族群的时候，我真盼望我们像我们这个教会是中国大陆型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彼此相爱啊，在主的爱里边成长，不要老挑毛病啊，挑毛病，毛病哪个人都有毛病，我们要到天堂之前都有毛病啊。我问一个姐妹，你为什么不去教会？7年了啊，他们全家第一次我布道去决志信主，7年了从来不去教会，奥克兰那么多的教会啊，不喜欢中国大陆的教会，为什么？大陆教会都是没有钱嘛，都是租的什么这个办公室啊，什么仓库啊，聚会不漂亮，那不喜欢啊。然后去奥克兰英国人的这个纽西兰人的教会又听不懂英文，所以怎么办呢？去台湾的教会又不喜欢台独分子，台湾人有台独，搞台独，不要去，去香港人教会也听不懂广东话。所以就在家里边7年了，这次让我受洗，我就不给他受洗。我说你要悔改，我再给你受洗。然后你要告诉我你要去哪个教会，否则我不给你受洗。后来决定去一个教会，然后说那个教会有一个教会本来挺喜欢，可是有一个人他不喜欢。 他也就不去了。看着，因为那个人是因为买房子，那个人是一个卖房子的人 ，agents， 卖房子不怎么得罪了他，他又不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在教会里千万要小心啊，千万要小心，能不要在教会里做生意，好不好？啊，如果教会弟兄姊妹找你买房子，当然热情的帮忙；找你咨询就热情的帮忙，你懂了就告诉他就完了，对不对？不去了啊，就不去那教会。我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你要注意。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你想去天堂吗？他说我愿意去。我说那人也在天堂，你见到他在天堂，你说我就走了，那你去哪儿啊？啊，对不对？所以不能这样子，我觉得我这个真是太不成熟了。这个，所以那天还好，我还是给他受洗了。受洗那天他还讲了见证。后来当地有个教会的牧师就把他的那个什么拿走了，把他那个名单拿走了。所以我们受洗每个人都填一个名单，填一个名单，然后呢，这个每个教会根据你的去教会远近最近的部分选择教会。所以我们当时就在那个跑马场给他们受洗的，我们租了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场是非常大，因为当地没有那么大的华人教会，所以我们就租了个跑马场，很多人受洗。但是也看到很多受洗的弟兄姊妹，他们那种对教会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提高我们教会的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敬拜啊！读经的时候就好好的读经，祷告就好好的祷告啊！我们小组就好好的做小组，我们的小组不仅能够有彼此相爱，也能够传递上帝的真理啊！这非常重要。你看，那慕道友对教会要求很高的。对要求很高的，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服侍的时候要认真的服侍，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高的要求。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想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如果你们有圣经，我们看这个，我们前面的这个已经打出来了。那么在讲之前，我想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十五章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律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啊。这第一句话，第一节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姊妹，今天我讲的是关于教义之争，教会的教义之争，也是关于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靠什么得救的问题，当然这里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把教义从生活中活出来的问题，就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他们最大的纷争出现在第十五章，因为很多外邦人信主了。犹太人面对着外邦信主以后，他们如何来面对这外邦的基督徒，这些没有犹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所以这几个人呢，从犹太下来以后，下到哪里去了？下到安提阿，他们到安提阿教训安提阿的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和安提阿教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他们同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唯有几位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众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是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记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服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造起来的，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和污秽，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中诵读。那时使徒和众长老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吩咐他们说，我们可能后面没有打上是吧？打上了没有？打上了，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使徒和众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你们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乱你们，扰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要亲口述说这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警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祝你们平安。所以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初代教会面临一个最大的争议是外邦人要不要实行割礼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我们可以说第一次的神学会议。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愿意读一些神学的书籍。什么是神学？神学是很多关于教义的事情，神学就是关于认识圣经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当这耶路撒冷会在讨论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是靠什么得救的问题，我们发现初代的教会发生了争议。一个是很多人受洗了，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人受洗了。那么这些人呢，都是这个在安提阿在居比六，在这个叙利亚，在加勒泰地区受洗的这些基督徒。那么有几个犹太人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犹太人，那么是基督徒，是从母会来的，来到了哪里？来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什么？说你们要受割礼，如果你们不受割礼，那你们就不能得救，就不能就得救。这个其实在安提阿教会原来没有这个争议的，可是母会来人了，母会来人说你们要受割礼，于是教会发生了争论。当然保罗坚决抵制，保罗非常清楚救恩。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开始在写加勒泰书，开始对加勒泰的教会提出了他关于救恩的看法。所以保罗不仅反对这个靠律法得救，而且保罗也曾经抵制了彼得。彼得也在这个时候也犹豫过。彼得当这些外邦这些犹太人跟着彼得来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彼得都不敢跟外边在一起吃饭。为什么？弟兄姊妹思考过为什么？外邦人的桌上有猪肉你知道吗？还有呢，血肠、大肠、五更肠旺，你知道吗？还有什么？你想一想，很多犹太人看都不敢看的东西。所以彼得也拿着盘子，就像我们中午吃饭走了，跟犹太人去吃饭。保罗当时就责备了彼得，对不对？我们读了加太书， 保罗责备了彼得，保罗而且记在了加拉太书里，他怎么责备这个大使徒，是他的领袖，他责备他说你是假冒伪善的，这样是不对的啊。救恩不是靠这个的，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很大的争论啊，发生很大的争论。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召开就因为这些争论，这些争论就什么靠什么得救的问题，最后没有办法就派了保罗、巴拿巴并安提阿教会的好几个领袖一起来到母会，来到耶路撒冷开了一个耶路撒冷大会，就在第十五章我们刚才读的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啊，大会就召开了。这个大会它的关键式的影响就在于确定了我们的得救不是靠摩西的律法，我们的得救也不是靠外边的行为，不是靠割礼，我们的得救是本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所以这个就正确的确立了最起初的教义，最早的教义就在耶路撒冷大会上确定下来，那这个教义关于基督教的一个教义。那么从此以后基督教也正式的脱离了犹太教，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信仰团体，不再隶属于犹太教。所以信耶稣不再做犹太人，也不再过犹太人的生活，教会不再强调耶稣的民族性，耶稣乃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是外邦人的不仅是犹太人的，也是外邦人的君王。所以从此以后教会的宣教开始向外邦的宣教摆脱了犹太教的束缚，那大踏步的向前前进了。我们看到第一点，首先看到救恩的真理是超越一切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我们这里讲到这里，我们也想到文化的一个工作，福音工作也包括文化的宣教。我们除了像尤其我们到一个像一个新的文化区域宣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教的信仰跟新的文化区域的文化会发生很大的冲突。其实基督教传到中国去三次的宣教都因为对中国的文化不能够完全的领受研究明白而失败。其实今天当我们看到福音向中国传的时候，很多的传教士不仅传纯正的福音，而且他们也传了西方的文化。我们有时候把西方的文化当做了福音，这是错误的。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回到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那个当时的犹太人的那种文化对外邦的基督徒是一个极大的束缚。我们看到一开始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就在讲话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会请一些牧师讲道啊，请一些弟兄讲道，有些人来讲道的时候他就会教训一些律法的东西。今天也是很多的教会当他们请的时候讲的不是纯正的福音，是靠律法得救的东西因为这东西听着过瘾，你知道吧，听着确实过瘾。所以你看犹太人来了几个人他们告诉他们安提阿教授，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当然感谢主，安提阿教会有保罗，那保罗是跟神在三重天上相遇的人，而且保罗信了主以后他那个领受对救恩的领受是非常的深，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大大的和他们争论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些门徒们就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带领几个人为他们所辩论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受割礼的事情去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是使徒和长老。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边这个首先我们看到说这个聚集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个在开这个大会的时候之前好像怎么说这个风云乍起这个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两大阵营的争论在大会上会发现开始了这个大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得救的问题。因为摩西的律法在过去犹太人是靠摩西的律法得救的靠割礼得救的。这个割礼是神与犹太人立的什么约立的约。为什么立这个约？什么意思？割礼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割礼。割礼这个小孩生下来，男孩生下第八天的时候把他的小筋筋的羊皮给绞掉，你明白意思吗？给割掉，用石头割掉的。第八天为什么第八天呢？为什么不第七天呢？为什么不第九天呢？ 不知道，神说的。耶和华告诉摩西，第八天给他们小鸡鸡前面的那个小包皮儿给他割去，就是表示与我立约，这是立约的一个记号。这个约是表示什么？表示让犹太人谦卑，是个谦卑的记号，要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记得唐从容牧师在讲到为什么第八天，他说他也搞不明白。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英国的报纸，说小孩第八天的是血小板最活跃的一天，第七天、第九天都不行，所以那天呢，割下来长得好，长得快，长得快。这本来是一个谦卑的记号，可是现在成了犹太人自以为意的记号了，对不对？你没有行割礼，你就跟神没关系；你没有行割礼，你就不得救；你没有行割礼，你就不洁净；你没有行割礼，你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本来是应该谦卑的记号，成了他们骄傲的记号。大家明白这道理没有？所以犹太人告诉这个外邦人，你们要割礼啊，跟我们一样，你们得割，不割不行。这个可是外邦人信主的都已经30来岁了，像我们很多信主都40来岁了，这时候在行割礼不太容易啊，又挺疼的。这个我看很多外邦人是不能接受的，这个东西是这个跟他文化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这犹太的，但是犹太基督就告诉你们要这样，你们要割礼。那么我看到在这个时候啊，在面对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有大概三个人的谈话，主要发言的是三个人。第一个彼得，第二是保罗，当然还有巴拿巴，他俩属于也一个层面的，一起谈的。彼得有彼得自己的意见，保罗跟巴拿巴有他们的看法，也有他们的见证。最后是雅各做了总结，雅各做了总结。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的有意思。保罗刚才我们读了彼得讲的话，那彼得怎么说的呢？彼得因为他在十几年前他曾经给这个哥尼流受过洗，这哥尼流是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是个犹太人的百夫长，这个罗马兵的一个百夫长，在犹太人驻扎，所以他们全家得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割礼。而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见证，当他们得救的时候是圣灵的一个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动，所以他们就受洗了。那保罗就这个彼得就讲了他整个的这个见证，讲了这个见证。所以他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彼得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认真的听，因为彼得有过这样向外邦人传话的经验。那么彼得不仅向外邦人传道的经验，而且彼得本身自己也在割礼的问题上有些的犹豫，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犹豫，没有犹豫。彼得提供了两个建议，一个事实，一个推论。彼得的讲话不仅是由神学观念出发，他不是在争论一个教义。彼得说这是一个事实，神已经把给外邦人所有的恩典，所有的恩典，尽管他们没有任何的割礼仪式、条文、典礼，但是这里有一个推论，所以是神的一个主动，神的一个主动，神的恩典是我们不能够拒绝的，是我们不能拒绝，是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来拒绝的，所以我们只能去领受，只能去领受。所以说我们不要难为他们，不要难为他们。他说诸位弟兄啊，你们知道神早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我做外邦人的传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这是哥尼流的当时的一个见证，正如给了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和他们所不能服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的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保罗后来在以弗所里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那彼得也在这里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是耶稣主动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得救是因为耶稣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弟兄姊妹，我们做得好，我们今天做得好，明天就做得不好。 我们今天行善，明天就作恶。我们今天的嘴祝福别人，明天我们的嘴就得罪别人，对不对？所以我们靠自己不可能得救的，不可能得救的。我们靠什么？靠恩典，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我们感谢他，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彼得告诉这些犹太人，我们不要把这个祖宗的律法呀强加在外邦人的身上，那这些希腊人身上，这是不对的。所以彼得的讲话，当然彼得是很有权威的。那么彼得在这个在耶路撒冷教会应该是属于使徒中的第一位，所以他讲话在教会里也是相当有权威的。他讲完大家就不讲话了，默默无声，然后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我想只有这在十二节的时候就讲了这一句话就带过了，其实他讲的整个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的所有的内容。你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讲过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去，他们到了塞浦路斯，到了居比路，到了到了那个安提阿，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加勒泰地区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很多人信主，那很多人疾病得医治，很多的鬼被赶走，那很多人凭着信心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这个保罗也在那里和巴拿巴要兼顾教会，按立长老来牧养教会，他讲了这些见证，那么众人都听了这些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保罗的和巴拿巴的谈话。我们从路加的记载中没有看到这个谈话的实际内容，但是我们相信保罗和巴拿巴在讲述他们在外邦人宣教的见证，也讲述外邦人得救后那种喜乐，他们得到耶稣基督那种喜乐。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你出去宣教看到一个人认识主以后那种带来的喜乐，那种文化的冲击是相当大啊！我这次在纽西兰的时候每一天都给人施洗，你知道吗？很多人找到旅馆就让我受洗啊，就是这样的喜乐的。那天受洗完了以后，我们给48位人受洗，受洗完等我讲完到了，本来是陪灵，到台上来奉献了大概有70多个人奉献给主，要全时间的奉献给主啊，去都神院放下世界所有的，其中有医生啊，一个来自北京的医生，我的手就他给我手术的，你知道吗？我这个手是刚才我弹琴是用3个手指头弹的，我这个手是不能用，痛得要死，所以刚才我弹琴是不能用一个，其中一个手指不能用啊。所以我这个手指头我在关门的时候，他那个租了个某跳关门，所以出去宣教都是有撒旦的攻击的，要好好的祷告。那天本来是祷告会，我每次都算那天我说的，本来是中午去一个地方去玩去了，回来晚了一点，祷告会就没去。我说我睡一觉，我就睡了半个小时，他们来接我了。我就拿了好多东西，这手拿着包，这拿圣经，然后这边又拎着什么水，这个手指头，我用这两手是拎水，用这两手是开门关门，一关的时候这拎水的手指头伸着呢，就夹到门里去，啪嚓家伙夹，我就整个就转了。我开车的朱牧师在等我，就等了半天我没上车，看我在屋里转呢，根本疼得受不了，那个汗就立刻就出来了，这非常的痛，我这个手指的甲立刻就掉了，这血就整个的就涌上来，就肿的就一下就肿了，马上就讲到了嘛，我也不，所以赶紧上台了，我就讲完到了，回去以后弟兄姊妹也很兴奋，很多人信主也把我给忘了，把我送回火车就拉倒了，我到火车这一晚上我痛得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个血就在越冲越大，最后这手指就肿得很高，晚上不能放下，越放下越疼，举起来就好一点，所以就躺在床上赞美主，哈利路亚，举了一夜，我现在这举着干嘛？这还不如赞美主了，我就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这个举到天快亮了，我也睡着了。第二天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上午晚上又布道会，讲道时遇见2个医生，都是我，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我的老乡。我就给他们看，他说我们纽西兰有 ACC， 你知道什么 ACC 吗？我也不懂，你们也不要懂了。所有的外国人来到纽西兰，不管什么病都是免费的看，你得了癌症当然也立刻就免费，你出了车祸什么都是免费，都是政府付钱的， 你就是外边有了病，预备着去到那儿都没问题的，啊，他不管你的，他不问你的历史的，所以你赶紧去看 ACC。我们打电话给一个 ACC， 他说哦，这个问题很简单，他说把你手指割掉就好了，手指盖，把手指盖割掉，然后一包就完了。后来我一想，这手指盖割掉，那医生说最好你不要割掉，你割掉了会很麻烦，你割掉里边肉还没有长呢，你这包很痛，你天天得换药，你洗澡又不能洗，你天天得赞美主，据说我告诉你很麻烦。所以那怎么办呢？这个中国人有一个办法，他说我有一招，但是你别告我，在纽西兰是违法的，这是手术，把一个曲别针烧红了，给你烫个洞，把血放出来，啊就好了。我说打不打麻药？他说打什么麻药？不用打麻药吧？这个，那我说就那会好吗？他会好。他说不过这个，我说这叫什么手术？这也不动刀，没关系，就来吧。因为痛的受不了了，晚上要不到，就到他的诊所，大头针烧红了，从指甲盖烫。刺儿烫动血，粗家就冲出来了，对，把整个血放出来了，我这个就轻松了，然后就轻松了。所以出去宣教布道啊，真的要小心啊，你不知道撒旦从哪里攻击你啊，总是要攻击你的，要时刻的警醒啊，时刻的警醒。所以感谢主，所以立刻就不痛了，血就出去了，然后血就挤，把血都挤干净了，我就把它用药包上了，就是一直到现在，当然现在还在痛，痛的不是很厉害了，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要好好的祷告，啊，我这次到哪里都给他们受洗。主日讲完道了，晚上，本来是呼召这个奉献给主的一批人到前面要受洗，啊，有一个姐妹福建人，让我给受洗，我就给她受洗了，受完洗了，第二天。这个等我从那个基督城几天以后宣教回来，把她老公带到这个后天让我给受洗，啊，我就给她老公受洗了，老公受洗完第二天又把她妈带来又受洗，所以我临上飞机之前又好几个要受洗的，所以很奇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我们教会也是每一年，当我们看到很多人要受洗了以后，但是有一点，我们受洗以后真的要到教会里成长，啊，我们发现很多人受完洗就不见了。受完洗就不见了，以为得到了救恩就可以了，很多人其实是糊涂的，我们有了救恩就可以了，有人说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用去教会，我们将来到天堂，你们在前面敬拜，我们扫地就行，天堂不需要扫地的。我常常说，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只有在教会里。我很感动，有一次我到那个加拿大，我到小安的教会去，小安就告诉我说，他小安牧师就一个月就讲一次道，另外三次都是弟兄姊妹在讲，长老在讲，有的道讲的要听是需要点耐心的，真的是需要点耐心的，还需要点谦卑才能听下来的，你知道吗？可是教会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现在已经300多人了。人家来到教会不是来为了牧师那篇道，是为了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很多人去教会，就因为牧师讲道不好，电视里那讲得好，打开电视，我们听那个。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需要有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才能成长。如果你讲道，你去挑剔的去听，你本身就没法成长，每天你听 Billy Graham 讲道，你都不会成长。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里边，来到教会就是要学习啊，学习成长。所以我劝他们受洗了一定要去教会，不去教会我不给你们受洗，决定去教会，去教会。所以给他们这个找好牧师，然后那天我受洗的时候，他们大概20几个牧师就在那个受洗那个大堂那儿站着，受洗一个说这是归哪个教会，说我们教会的，离我们教会近，来到我们教会。然后立刻就领过去了几个同工，说这个受洗，我说这归哪个教会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他们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带到教会去。每一次布道会都很多人信主，可是受完信主了很久，不见了，都一到了教会，因为教会需要付出，需要服侍，需要奉献，需要起早，还要需要这个跟弟兄姊妹相处。有的时候这个人不是很喜欢的。或者这件事情处得不见得很好的， 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你对他一百件事好，有一件不好，他转身就走。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我就今天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一天到主那里需要悔改的，啊，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教会里边，你会发现那个牧师讲道你听不太懂，啊，或者弟兄姊妹对你并不是觉得你觉得那么啊关怀，你还能留下来，那才对。你要觉得你这个教会不够火热，你就自己要先火热。你要觉得爱不够，你去先爱别人，啊，不要老抱怨。这个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点应该向台湾和香港弟兄姊妹学习，没什么说的，就是要谦卑的学习，嗯。所以我看到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种争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很多的教会因为这种争论出来了，就分裂了，分裂了。这次我到纽西兰一个教会。大概两年分裂一次，平均那个现在那个牧师是大陆的一个弟兄，我第一次布道信主的，我七年前去布道觉志的，现在已经做了传道人，那么在这教会已经做了一年了，他说他希望还能做一年，因为这个教会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做满两年的，你知道吗？原来600多人的教会现在分裂了5次，现在还剩100多人，分裂了5次，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为什么分裂呢？都是因为教义之争，有的人灵恩了，有的人保守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些灵恩的人就走出去了，带了一批人。那有的长老呢，不服从牧师，不跟牧师关系不好，带一批人走了。有的牧师跟长老关系不好，带一批人走了。所以他们案例了6个长老，最后就剩了2个，4个长老出去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分裂了。最后剩了一个小弟兄，27岁。这个弟兄我就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了，我一说你们就是他们就知道他是哪个教会的了。弟兄跟我说，我希望我能够做满2年，因为没有一个牧师做满2年。我说你不要做满2年，你要在这做一生。这个教会为什么做满2年呢？那么大的大教堂，能做700人的大教堂，要把它做下去。我说你们长老多大了？他说72。我说你27，你还怕什么72的？你怕什么？神的同在嘛，对不对？72了，你还在管教会的事情。我说你好好的成长，别担心，我给你祷告啊，不要有临时思想，不要有故宫思想，这个教会就是神给你的，让你在这里做的，所以鼓励他们，大家关起门来，真的感谢主。所以教义之争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们面对着比我们的争议大得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可是比我们的灵恩不灵恩的、活泼不活泼的、什么敬拜拍不拍手的争议大多了，对不对？他面对什么问题？怎么得救的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争议。可是他们处理的多么好，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初代教会的那些使徒们真的是成熟，你看彼得讲了，不要为难外邦人。那巴拿巴和保罗也谈了，他们向外邦宣教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巴拿巴和保罗都是犹太人嘛，对不对？巴拿巴、保罗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可是他们被神拣选，他们做外邦的使徒。当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么多人渴慕福音，这个福音进入到外邦的时候，多么的引起那种爆炸性的效应。今天就福音到中国也一样引起爆炸性的效应，这种效应是多么的大，我们看到多么的喜乐。在纽西兰你去看到1800人的聚会，我在那个讲道那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场没有这个高的，可是那巨大，有这个大概有10个大，坐满了人，人们都看不到我的脸，那没有灯，那个上台上的灯跟台下的灯是一样亮，我都看不见圣经，这以我的眼睛都看不见圣经，我戴眼镜都看不见圣经，暗到那种程度，本来我又长得又黑，你想外边的远处人能看见我的脸吗？看不见的，可是真的就爆炸性的福音的效果。我一呼召，人呼家涌到前面来，多的简直不得了。第一天就大概100-200人信主，接到的单子，天的觉志的单子就收到80多个，很多人都收不到，都不见了，真的不见了。你会看到，真的感谢主。你看到福音，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很多人就归向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说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讲完了以后，我们看到第三个发言的是雅各，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弟弟， 耶稣基督的弟弟，不是那个十二个使徒中的雅各，不是约翰的哥哥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被杀了，这时候已经被希律王给杀了。所以这个雅各他当时成了教会的领袖，而且我也是写雅各书的雅各。我们从雅各书就会看到，这个雅各他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有智慧。他不仅会做领袖，而且他非常的会教导。你看在雅各书写的，雅各书写的这个我们基督该怎么把神的救恩从生命中活出来，雅各书讲的是最好的。那当然有的人不喜欢，好像马丁路德不太喜欢，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不太喜欢雅各书。可是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很喜欢雅各书，因为雅各写的很清楚。雅各怎么说的呢？雅各在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雅各就说了，雅各是这样说的，雅各说啊，说当我们呢，雅各是这样说的，诸位弟兄啊，请听我的说，请听我来说，刚才彼得说了神最早怎么眷顾外邦人，就指指这个彼得第一次向外邦人宣教，哥尼流信主的那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从他们中间选取了百姓归在上帝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他讲了众先知的话呢？他说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了的重新建造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归于我名下的外邦人都能够来寻求主啊，都能够寻求主。雅各讲这话意思说，这个预言呢，不是说今天我们的福音临到了外邦人，而是在起初神在设立救恩的时候就包括外邦人。那这句话大家明不明白？就是神在设立救恩的时候就包括了外邦人，而不是说我们今天随意的犹太人不信了，我们就开始就向外邦人，不是的。他根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所以他这里面想了四点，就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可做不可做的四点。我们今天发现很多的争议，像安息日啊，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都偏离了这个东西，偏离了新约的这个教义。为什么？还是靠律法吗？安息日要守安息日吗？礼拜六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吃东西也是还是按照旧约的方法来吃东西，对不对？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如此吗？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有两点，雅各的这个决定，第一个是关于救恩上的决定，还有一个是实践怎么关于过基督徒生活的决定。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的结论就是最初最后的教会的结论，雅各的结论也是整个的耶路撒冷大会的成果，可以说最伟大的成果，也是我们初代教会第一个教义。第一个教义，教义很重要啊。很多弟兄姊妹说教义不重要，教义怎么不重要？教义当然重要，你不了解教义，可是我们教义是要活出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这个教义才对我们有效，否则教义是没效的。我们常常读的教义是什么？打开我们的那个program， 我们就看到我们有个使徒信经，是不是教义啊？是最重要的教义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你看这个教义是必须遵守的，如果我们偏离这个教义，我们立刻就偏了，那我们的信仰就错了。这使徒行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放在 program 让你每天都读一读？当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拿这个使徒行告诉他，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教义。所以在这个教会的结论是在神的面前，犹太人和外邦人全都是罪人，都只可以凭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而不是靠附加的另外的条件。 或者福家的另外的所谓的福音都不可以的，都不可以的，啊，所以，那么神呢，今天只有一个计划，就是呼召他的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神可能暂时不理会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拒绝了救恩，那么神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神不是说把以色列人弃绝了，并没有。当神对于教会的计划完成之后，就会开始实现他对犹太人的国度的应许。这个你读罗马书第十一章就很清楚了，保罗讲的就非常清楚了。不是说今天很多人这次也有一个在新西兰就问我，为什么犹太人怎么办？我们今天我们都得救了，犹太人都不信主吗？怎么办？在幕后的日子，当教会神的计划完成了以后，神回头再对犹太人实行他的计划。如果你读启示录也会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么这个教义是什么？四点。第一，不可以奸淫，对不对？我们看到写得很清楚，你不可以拜偶像。第一个是不可以拜偶像，因为外邦人拜偶像，我们今天中国人信主类是家里有很多的偶像，龙啊佛呀、很多的偶像在家里边，维纳斯还家里摆在家里边当艺术品摆着，有没有摆一维纳斯的？那个一个胳膊的女人，赶紧把她扔了。那个不穿衣服的那个，我们东北有一个电视剧，就是家里说要搞艺术，老公是做生意的，买回一个维纳斯摆在家里，老婆一看，天天孩子也看，公公也看，婆婆也看，太太就给她买个衣服给她穿上了。给他缝个衣服给他套上，这多好看。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那是拿德米，那是维纳斯，是当时拜的那个罗马人拜的那个偶像，是女神，所以不能拜的，这些东西都要离开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规定必须不能拜偶像，所有的偶像都不能拜，这是第一点。因为神是最讨厌偶像最讨厌偶像，神是让我们单单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第二点，不能够奸淫，因为外邦人的奸淫的情况很严重。为什么？读哥林多前书就读到了，对不对？有的连继母都娶过来了，是不是？还有的娶二奶的，娶三奶的，那娶多了，那个时候因为奴隶社会，那个不可以，奸淫是不可以的。还有婚外情更不可以，婚前同居不行，婚前性行为这个都是违反教义的，这个不可以。今天，所以我这次在纽西兰讲到，我对这前面的年轻人说，我说你们能不能在这个结婚之前不发生性关系，能不能？大家说不能，做不到。我说做不到也得做，学着做跟神立约，立约举手，一半举手，另外一半就不敢举手，跟神立约的。现在这个社会多么败坏。所以我们要回到初代的教义中去，当时的一样，当时比今天还败坏。我告诉你，我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比今天败坏？罗马帝国是比今天败坏多了。罗马帝国后来为什么垮了？为什么毁掉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淫乱，败坏的，所以整个国家被腐蚀了。那么，这个我们会看到说，这是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神要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那就是不拜偶像，不奸淫，不奸淫。所以，那这是不能让步的，这两点不能让步的。那么，但是呢，同时呢，也让外邦人基督徒也做了个让步，就后两条，那么就是说这个不能够吃，勒死的动物的肉，也不能够吃血。那这两条是外邦人爱吃的东西，也让他们做点让步，所以也是个折中啊。你看到这个，有的时候教义有的时候妥协的结果，看到没有？只要不是绝对真理，是可以妥协的。前两个是绝对的，是绝对的；后两个是相对的。后两条这个勒死的动物是因为外邦人爱吃这些，可是犹太人感觉到不洁净。保罗在罗马书14章和15章清楚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吃血？有人问我，因为我们爱吃，东北人爱吃血肠，台湾人爱吃五更肠旺，为什么我不能吃血呢？因为当时耶路撒冷会议在定的时候，也是根据了摩西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的一个规定，假如动物是被勒死的，它的血就会留在尸体内，以至于它的肉不适合食用，因此呢出现了仅吃被勒死动物的告诫，指这个是没有血流干的动物是不洁净，那么这是一个妥协啊，一个妥协。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个妥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灵在这里工作，使我们不必再因为血和这个勒死的动物来争论。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谁还吃勒死的动物？我们不吃了，对不对？我们在中国吃，中国我们老勒狗，小时候勒死狗吃狗肉，不要对他翻译了，他听着受不了。你看这就文化冲突吧，你知道吗？你拿个狗勒死了，你把狗头给我们这个 James 端过来，他受不了。就现在犹太人也是如此，你把这些狗肉你勒死的或者血肠你拿到一起，因为他们也一起吃饭。教会信主了，他们都是天天在一起用餐的。圣经怎么说的？他们天天同行合一，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心用饭。那就像我们教会中午吃午饭的时候，这一些外邦基督徒把这些东西端上来了。那然后来一些犹太人，就不要说犹太人，就是美国人，你今天端了一些鸡爪子，猪头，你都把它端那儿，美国人看着他也受不了。你同样问题，这是叫文化的差异问题。因为教会要合一怎么办？互相的退一步吧。那你们退一步，不要吃勒死的。我们今天在美国用不着勒死的，我们也不一定吃血啊，血也不好，确实不干净啊，不干净。血代表生命啊，在血里边有病。你看萨斯不就吃血吃的吗？萨斯就吃果子里血吃出来的，对不对？那么把那果子里的血给吃了，这广东人就什么都吃，你知道吗？就从他们吃出来的。吃出个萨斯来，中国差点没一下吃毁灭了，对不对？这很危险的，所以上帝不让你吃就不要吃了。现在我有时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爱吃五更肠旺，热乎的，这挺好吃，也挺香。那但是我后来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在吃这个肠旺的时候，我告诉他说，肠旺我可以做，大肠我还可以吃的，这个我有信心。现在我没信心了，因为我胆固醇高，我不太敢吃的了。那时候我有信心，我可以吃，可是我也可以告诉我说，你把那血给我换成豆腐，五更肠旺给我换一下。他知道有些基督徒是把血换成豆腐的，就不吃血了。然后五更肠旺里就豆腐跟肠子不一样吗？可以吗？那大肠咱们也不要吃，臭得慌的。现在我也不太吃这个东西，胆固醇又高，也不太敢吃。所以我们圣经有时不让我们吃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吃，不吃就对了。其实这个不涉及到救恩问题，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还是不涉及到救恩问题，但是到教会的合一，明白？因为吃东西大家就闹分裂，你说那到时候就分裂成什么样教会呢？就是一群吃血肠的教会，一群不吃血肠的教会，一个吃猪头的教会，一个不吃猪头的教会，那分成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叫什么样子？所以当时的教会者，就大家就都让一步啊，所以雅各非常的有智慧，就做了这个决定。我们从这个决定中，我们是看到三个成果。第一个，这个决定强化了教会的合一，防止教会向着恩典的方面，或者向着这个行为的方面，两面太极端的走。什么意思？恩典的方面也会极端吗？恩典方面也会极端。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我们什么都不干了，我们就靠恩典了，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敬拜主了，反正恩典够我用吧。我们继续的犯罪，犯罪，犯罪，犯罪。像保罗说的，我罪犯的越大，那就显明恩典越大嘛，对不对？很多人就这样，信了主了，照样该贪污贪污，该找二奶二奶，这个恩典够我用嘛，对不对？这个就不对了，这就是浪费了上帝的恩典。而且错用了恩典。有一个母亲，这个儿子老去偷东西，老去偷东西。这爸爸妈妈说不了，后来妈妈就告诉儿子说：“你再偷东西， 我就剁你一个手指头，你偷一次我剁你一个手指头。结果这个孩子就好久没偷，突然有一天忍受不了又去偷了。这妈妈就是把手伸出来，这孩子把手伸出来，妈妈拿刀就菜刀举起来，这孩子闭眼睛，他不敢看嘛，就听咔嚓一下子，他没疼，他一睁眼妈妈的手指都被剁掉了，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恩典呢、啊、你犯了罪，妈妈替你付了代价，把手指都剁掉了，那你还会偷吗？当然就不能再偷了嘛，再偷妈妈又剁一个自己的手指头。我们在恩典的面前，我们如果把神的恩典给糟蹋了，我们就把耶稣再钉了一次十字架，懂这道理吗？所以我们在恩典的面前，我们也不能够走极端。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就活出恩典给我们的样式啊！我们要努力的服侍主啊，敬虔的敬拜主，活出上帝让我们活的样式啊！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人和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盐，就是光。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是教会的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啊，谁看到我们都会把荣耀归给神。那这就是我们对恩典的一个回应。那当然律法呢更是如此，我们更要避免走到律法的极端啊，不要走到律法的极端。我们是靠行为得救。记得昨天我在我的博客上，我看到纽西兰一个弟兄给我这个回 email。他不是 email， 他在我的博客上留话，他说当我呼召的时候要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他一直犹豫，当我呼召最后结束了，他还是没有走出来，他觉得他不够格。然后呢结果这几天他就觉得特别的心情特别的坏，然后他就给我留话，希望我能够跟他有个解答。其实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的，完全点，对不对？不是靠行为，这就是觉得我自己行为的问题了，我的行为不够。很多人觉知信主时也觉得我不够，我要受洗不够基督徒资格。什么叫资格？当你认识自己是罪人，你就够受洗的资格，就这么简单。可是我们在需要成长。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教会合一了，防止了像律法和恩典两个极端分裂，然后他们在实际的生活中他们可以彼此相爱，各让一步。那第二点，这个决定让教会能够向那些失丧的犹太人做了美好的见证，因为这些人不再吃勒死的东西了，不再拜偶像，也不再犯奸淫，那么也不再这个吃血，所以犹太人看到可以接受也能够接受也能够接受这外邦的基督徒了。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决定使教会在主的爱里边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就是把宣教的工作会做得更好。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下一遍向外邦人的宣教变得会更困难。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这个雅各呢就写了一封信雅各写了一封信，就安慰派这个安慰那些在安提阿的教会，也安慰那些在加勒太的众教会，当时保罗第一次宣教带领人信主的众教会而且写得非常的好。他是这么说的这封信是这么说的：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这首先是解决他们的问题吧。然后我们听说有几位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的人，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首先教会强调这些人不是我们派去的，我们也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那这两个人呢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那希拉我们知道后来成了保罗很好的同工，那么他们都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29节很重要，就是警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我们看到这封信写得多么好，多么有水平啊！简练、诚恳、谦卑，这是使徒们写给外邦人的信，而且带着基督的爱，要受您的工作，也强调了我们该遵守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动。这个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需要对外邦的文化有一些的了解，这是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这次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文化是超越性的，我们超越世界所有的文化，没有一个文化比基督教的文化更先进，没有一个文化比基督教文化更完美。我们有的人说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那你想想你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中国文化说白了就是儒释道，儒家释就是佛教，道就是道教，儒释道，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五四运动，后来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的一部分，共产主义，中国文化就是这四点，你还有别的吗？你想想。可是当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在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儒释道已经没有了，孔家店已经打倒了，孔老二已经这个扫出去了，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孔家店，可是我们经历过叫批林批口，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我们对中国的古代的儒释道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了解多少？请问你对儒家了解多少？你就读过三字经，可你都没读过，你听说过而已。人之初性本善，就会这么两句，再往后你都背不下来。我说的不错吧？那你对儒家了？你读过这个孔子的书吗？四书五经读过吗？没读过嘛？所以那你对儒家的文化懂多少？不懂嘛？那么道呢？你对道家对老子懂多少？也不懂吧？你知道道教信什么？信什么什么天尊嘛，对不对？《封神演义》里的所有的神，道教都信。你信过吗？你也没信过，你也没了解。你对佛教了解多少？你就知道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你知道，所以你会把很多偶像都说是佛教，跟佛教一点关系。所以你对中国的，我们今天的这一代中国人，对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几乎是无知的，一无所知，几乎是，还是自己觉得自己博大精深，那这是骄傲。好了，到五四运动，我们开始介绍西方的文化。五四运动的口号是什么？打倒孔家店吧，对不对？这个我们应该知道，谁提出来的？鲁迅不是，陈独秀、胡适这几位提出来，他们因为这些都接受西方教育的人，胡适在西方留学的，在美国，打倒孔家店，我们介绍西方的，要介绍胡适要介绍西方的什么东西？德先生、赛先生嘛，民主科学嘛，在胡适要介绍的东西。可是胡适没有想到五四运动，我们却没有介绍德先生，我们介绍了共产主义，懂不懂？五四运动最大成果是共产主义，你学中国共产党党史就知道了，是五四运动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生，共产主义进入中国。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了解多少？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没有读过。我们只了解共产主义一点，暴力革命，对不对？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造反有理。所以我们大陆弟兄姊妹都有造反精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有共产主义文化的血液在我们里边。那我们还有什么？我今天说就这么多了。中国博大精深文化就是四点，在一百年前我们就三点，儒释道。那么一百年前呢，我们都不懂，我们就懂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今天走到绝路了，走不下去了，废了。所以你发现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是文化荒漠，你是个文化的沙漠。我们今天这代中国人文化沙漠，我们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所以我今天讲，但是有一点我们会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家庭伦理，这是儒教的东西，儒家的东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这个跟基督教里的伦理是很像，很像，所以我们开始懂了一点。我们接受福音，突然发现啊，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如何如何，我们爱神爱人，夫妻相爱。原来你们基督教教的这道理跟我们儒家很像，超越的。请问儒家里没有超越的文化？没有的。 儒家的爱是在君君臣臣父在一种关系里的，家里的，党派里的，一个党他可以彼此相爱，跟另外一党就不能爱，对不对？民进党跟国民党能彼此相爱吗？打嘛，对不对？很难的，对不对？没法彼此相爱的。那么除了家庭的关系以外，就没有再相爱的。可是基督教超越性就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它超越了家庭，超越了党派，在基督里边他们叫弟兄姊妹，可以彼此相爱，超越一切的组织。这个就是中国里没有的，这优越性啊！我今天就讲一点，多了我不讲了。基督教里的优越性很多，中国文化里边没有原罪感，基督教里有；中国家里没有救赎观，基督教里有；其实这中国的里边没有一种饶恕，基督教里有啊。饶恕，中国文化饶恕是君王饶恕大臣，我赦免你可是基督教里不是，是彼此的饶恕啊。一个贩夫走卒也可以饶恕那个君王啊，这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慢慢的我们会就是，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讲纯正的福音，不要把西方的很多东西带到福音里面去。我们今天传福音传到中国去，很多是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不是传福音，而是传文化，传西方的话。西方话就都那么优越吗？也不都那么优越。所以我们要回到基督教的。所以还是赵天牧师讲的那个，我的老师讲的，文化要基督化，啊，中国要福音化，教会要国度化，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要必须学习在爱的里边妥协的艺术。我们需要定好优先次序，以致知道教会为什么重要的事情据理力争。教会里有些令人钦佩的肢体啊，为了自己的意愿，在一些无关重要的小问题上争吵，若没有爱，这个就会影响到教会的合一。当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和外邦的基督发生这么大的争论的时候，这些使徒和长老们，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他们有属天的智慧。你们，哈利路亚，他们真的是做出了一个好的决定，以至于今天的教会一直受益。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大家得问我说，你们基督教什么行不行啊？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四点嘛，对不对？大家记住这四点了没有啊？第一个，不能拜偶像；第二，不能犯奸淫；第三个，怎么样，不能吃勒死的动物，哦，就不要再勒狗了，对不对？第四个，不能吃血。所以就这个四个以外，其他的都可以啊。你说什么鱼可不可以吃？旧约说带鳞的，不带鳞的不可以吃。现在我们奉耶稣的名洁净，我们就可以吃了啊。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了，而且弟兄姊妹在一起吃的时候，就不会引起教义的争论了啊。这是神的一个无限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当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大会上，主，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正确的决定，使我们今天更清楚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律法得救，我们的得救是因为恩典，主，也知道让我们把，主，这样的教义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感谢你，主，祝福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